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今年第3次我借着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跟大家讲刚强壮胆这个题目。刚强壮胆是神向约书亚在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对他们的提醒让他们不要惧怕迦南的外邦的族类。靠着神能够勇敢的进去打那美好的仗。当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神也借着哈该这位先知提醒归回的这个犹太人们，让他们同样的刚强，不要惧怕，来定睛仰望神他自己。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里面，受到了恐怖的袭击，许多的选手与观众被2个定时炸弹炸死、炸伤，所以在2013年波士顿再一次恢复马拉松比赛的时候，那个竞赛就变得十分的有意义。它不光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更是人道向恐怖主义的宣言。在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的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对父子，他的名字叫 Dick and Rick Hoyt，一同跑进终点线的尽头。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恐怖的袭击，他们没有办法完成全程的比赛。在这次14年的比赛的里面，也是父子第31次跑完马拉松，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如此的参赛。在比赛最后的关头的里面，父亲紧紧抓着轮椅的把手向前奔跑，在众支持者和陪同者的欢呼的里面，生来残疾的儿子率先进到了终点线，举起得胜的双手。这幅图画好像我们奔跑天路的情形，我们的天赋是我们奔跑的动力，弟兄姊妹们齐心协力的努力向前，完成我们当跑的路程。当我们到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赞美主，因为是他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能够得胜，是主亲自的抓住我们，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奔跑他为我们预备的路程。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两处，第一个记在耶利米书的22章24节，耶和华说：“犹太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的印戒，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第二段记载在哈该书2章20到23节，就是神向哈该在9月24日大流士第二年9月24日第二次对哈该的启示。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太省的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我拣选了你，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在一切事上掌权，他是一切工作的开始，他是一切环境局势的掌管者，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服侍主，也是圣灵的感动和激励。我们服侍顺利有功效，都是因为他的恩典、怜悯和供应。我们得救的经历是如此，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也是如此，圣徒们被成全更是如此。救恩是源于天父永远的旨意，借着主的顺服，圣灵恢复的工作运行在蒙拣选的人的心里，让死人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把信心生在蒙恩人的心灵的里面。 成全圣徒的工作也是如此。天父的设计 The original design， 主为教会成为头的带领，圣灵在我们中间那治理的工作，使福音可以长传广传生命可以成长，教会就是基督他自己的身体得以建造。前面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借着哈该向所罗巴伯说话的，我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实在是一切的起始，他的名是一切根据和依靠。当他兴起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任何环境可以阻拦。当时先知提醒警戒回耶路撒冷的重建的犹太人，让他们重新认定主，倾听主的声音，就 take heed 主的声音。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也要同样的需要听被主提醒，要认定主，倾听 take heed 主的声音。什么是印戒呢？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王用指印他把他的名字刻在这个有他的名字的这个戒指上面，他就用指印盖在融化的蜡的上面，证明他所写的信或者所传的圣旨是出于王他自己。在欧洲拍卖的市场里面，中国古玩拍价最高的文物之一不是别的，乃是大清帝国最兴旺的时候乾隆皇帝的玉玺。一位法国的收藏家拿出来拍卖，被一个中国的商人用2亿人民币的高价买去，印上刻着乾隆御笔之宝。这个高价实在无法与乾隆在世的时候他真的价值相比。当时的大清帝国是全世界的 GDP 的 50%， 这个印所代表大清帝国的所有的财富和权柄，包括生杀大权、兵权、土地权等等。那么今天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他的印的价值和能力又是什么呢？比乾隆皇帝的印神的印的价值，他的名、他的话、他的同在、他的全能、他的旨意和他印的代表，这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可有多么大的丰富，多么大的能力啊。圣经上讲到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指着圣灵所说的。第一，就像玉玺一样，圣灵的印记是有主他自己的名号。第二，印章上的字本来是这个本来字的影像，就是 mirror image， 涂上印泥盖下去就是那个字的原样。那我们成为神的印记，就是有主的形象。那主是神他的印记，那就代表主他自己有神完全的那个形象。第三，见到印章的地方就等于王他自己亲临。如果你们看到古装戏大臣们接旨的情形，看见玉玺所盖的圣旨，就像就如面见圣上一样要跪下来接旨。虽然传旨官他的职位可能远低于接旨那个大臣或者那个王的职位，但是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传旨官自己的地位，而是手所拿下的圣旨的地位，那就是王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父另外差遣或者是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天父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父就在我们的当中，就是等于见到天父他自己。第四点，印所盖的东西是属于王的，是属于主的。 林后第一章二十二节，啊，他又用印印了我们，这说明什么呢？所有蒙圣灵印记的人，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让我们从主的权柄中、主的手中离开。第五，有印的就是证明这是主自己画的明证，也证明他的画是有功的、有功效的。圣灵盖在神的画上面，让神的道变成活泼有功效，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的灵所启示的，在神的灵盖在他的话语上，让这些话不再成为只是字句而已，而是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主的，而且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六，持有印戒的人就是王他自己的代表，持有王以下所有的权柄，主有这样所有的权柄，教会也同样的，主赐给教会一样的权柄。乾隆皇帝是一个书法家，在杭州有许多他在碑上所提的名，后面也有他的印，但这些都是其他的工匠刻上去的，主的印的雕刻制作却是不同，都是他亲自自己设计而且自己雕刻的。以前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主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石戒的制作，啊，也是耶和华他亲手雕刻的。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那里面，对两个十诫法本的描写有怎样的记载？在三十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板交给他，是用神指头写的石板。当后来这个因为以色列人拜牛犊，摩西就把这两块板摔碎了，神就要摩西重新再刻两块，凿出两块石板来，到山上再重新的领着十诫，神要亲自的再一次把十诫写在石板上赐给以色列人们。在三四章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将这约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从此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自己完全负责雕刻的工作，不允许任何的掺杂。在同样的原则下，神爱子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不光是主被钉十字架的那几个小时，而是主在地上每一个时刻都经历天父的雕琢。对于我们蒙恩得救的圣徒也不例外，神用他的话、圣灵的工作和精心为我们安排的环境来雕刻我们，让我们不光有神的印记，也要成为他自己的印。主他自己是神能力的发表，这是他道成肉身，把神他自己的形象、他的能力、他的完全的性情完全的发表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面，耶稣向门徒们启示，他不光是通向父神必经之路，他不光是真理，他不光是生命，也是父他自己完全的代表。门徒不需要见到父，见到了主他自己。耶稣说，见到我就是见到父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像天父的子印一样，见到了他就是见到了父神。主接着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主发出什么样的命令呢？这三条命令里面，第一条就是信我，因为主他是天父的代表。第二条是照我去做的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大，叫使用主这个天父的印。我们说照着主的形象来活，就像父这是如何把他的形象彰显在主自己的身上一样，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主的形象，主在世上的工作也是我们在世上的工作。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他说奉我名求，我就必为你成就，证明主有父完全的权柄去成就。主怕门徒们听不清楚啊，所以讲了两次。我们今天要过荣耀的生活吗？我们就要听主的命令，要信他，要照他所行的去做。更重要的啊，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那里所讲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今天我们向主祷告，我们参加这个祷告聚会，我们在擘饼聚会里面祷告，我们都是奉他的名来求，让父，我们的天父，在他的儿子里面得到荣耀。我们在这件事情都可以不断的经历主，支取主，让荣耀归给主。圣徒们也要成为神的印啊，我们就是神的印啊。主吩咐门徒说，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那里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或可以说已经捆绑了。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着，在天上已经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持有印戒的人就是王他自己的代表，持有王以下所有的权柄，成为神的印，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属灵的实际。我们的主耶稣有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和主一样。教会与圣徒也是神的印，奉主名执掌神的权柄，捆绑恶者和他一切的计谋，做成释放灵魂的工作，带进主的同在和他的工作。我们何等要看重成为神儿女与仆人的地位和特权，当相信神彰显出主在世上掌王权的实际。今天主把我们放在现今的时代的里面，我们需要清楚神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和教会的位置和方向。在任何的事情和境遇，我们都需要选择依靠，在信心里面相信神赋予我们的一切的权柄，不靠眼见，要选择站在耶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信心不要动摇。所罗巴伯他自己是贝罗以后第三代王室的后裔。所罗巴伯是一个波斯的名字，他生长在波斯帝国，他的爷爷是被神弃绝，被掳到巴比伦，被称为那囚犯 The Prisoner 的哥尼亚。他的父亲是撒拉铁，他的祖辈，他从祖辈那里听到圣经关于圣殿的故事，看到祖辈被神管教这是他的从小可能他受到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圣经上的教育。他在波斯帝国也是身兼要职，成为一位第一个归回以后犹太省的省长。但他从来没有见到从前圣殿的雄伟与圣殿在圣殿里献祭和敬拜神的情景。他回来领导重建圣殿的工作，抵挡外族的干扰，但是建殿的成绩却并不理想，现在了停滞不前的光景。一晃就回来15年了，当他们远离归回时的目的时间久了，自然跟神的关系就疏远，属灵的生活就下滑，就陷在各样的诱惑、软弱与罪的里面，甚至怀疑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吗？从前所罗巴伯对神和神作为可能大部分是第二手从别人听来的、从圣经里读来的那些的认识，他对神在这个时代的安排和权柄也不见得很清楚。塞鲁士王班旨意让犹太人回家建殿的原因是出于神还出于波斯王的安排， 在这个时代中是谁来定规？是 who called the shot？ 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可能他都不清楚的。为了恢复神的工作，神就启示哈该和撒迦利亚，在大流士2年6月，到9月之间5次向犹太人说话，让他们回到起初归回的目的，恢复建殿的工程，并远离在行为上和灵里面的污秽，转向神。在大流士2年9月24日同一天里面，万军之耶和华第二次的启示哈该，向所罗巴伯个人发预言，他说："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永生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向他说话。"就像当年神如何借着拿单向大卫说话一样，启示他，让他看清楚时局、时间都在神精心的安排的里面。神在所有的事项完全的掌权。主虽然责备这个犹太人，却没有放弃他们。70年已满，万军之耶和华要行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中间，借着这群看起来无药可救的无可救药的犹太人，兴起重建主殿宇，彰显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工作。大卫宝座上面所做的王，都代表耶和华的印戒。当这个先知向所罗巴伯说"我以你为印"，他自己应该是十分清楚并震惊的。当时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已经成就，灾祸降在犹太国、犹大国。他的祖父哥尼雅是个神被神所摘下来的印戒。然而今天万军之耶和华不光是洁净所罗巴伯，让他穿上义袍，而且亲自的肯定他，再次拣选他，称他为耶和华的印戒，让他代表天地的主，在归回的犹太人里面执掌权柄，在列邦中执掌王权。主自己要负责他里面所有雕刻的工作，把自己的名雕琢在他的身上，让他对主的名有丰富的认识，对主的能力有经历，在他的话语里面也有灵里面的看见。归回与重建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十分十分重要的。他的为什么呢？就是迎接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主耶稣才是那位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个王，也是真正的神的印戒的表现。所罗巴伯自己也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哈该书的启示和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呼召让我们要刚强壮胆，接受神他自己对我们的雕琢，借着十字架和圣灵，让神的手亲自的把他的名和他名里一切的丰富和能力都刻在我们的身上。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撞墙 hit wall 是一个运动员在18到22英里之间最难熬的时段，是身体里面所有储存的体能基本消耗尽了。这个时候，运动员需要用毅力熬过这度日如年的几分钟。藏在内脏里的糖分释放出来的时候，体力就可以恢复，继续往前跑。重建的过程是艰苦的马拉松我们今天属灵重建的过程也是那艰苦的马拉松。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就是在任何的光景，即使在撞墙的时候，还继续用信心坚持抓着神。他们的生活是担负神的印或者神的见证的生活，要主动的选择神得胜的地位，宣告神的主权和大能超越我们一切的无奈， 超越我们一切的无能，超越我们一切的困难，超越一切的不可能。这是钢钱壮胆的生活，也是蒙神拣选的生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生活。当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子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的时候，其他的才能够平衡，才能够好安排。如果我们的事业、孩子、家庭、交往、晚年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很快就发觉我们自己就变得颠三倒四，因为没有任何比耶稣更重的。我这里说不是更重要，而是更重。最重的就是最实在的，最重的就要放在中心里面，其他的才能够平衡、稳定、持久。我们需要重新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用神的准绳重新的度量一下，我们是否在平安喜乐里面，我们是否想要放弃，我们的信心的光景如何，是否怀疑埋怨，与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家里的生活如何等等。如果光照我们看我们这些不顺的事情，是不是主的灵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悔改，需要调整我们的眼光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主的身上。司洗约翰这样说，愿主兴旺，愿我衰微。今天弟兄在这样反过来说，愿我衰微，愿主兴旺，巴不得主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是我们一切的重心，是我们一切的荣耀，是我们一切的目的和方向。感谢赞美主。